这里是 Kisper 音要讲为你带来近期的科技大小事。今天要聊的新闻有四条。第一条是微软用 AI 机器人取代记者跟编辑。第二条是抗 5G 辐射 USB 居然只是普通的随身碟。第三条 DxOMark 公布六大拍照主题的榜单，看谁是第一名。最后一条，井上冷却装置让夏天凉一下。好，那要讲这四条新闻之前啊，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网友的留言。第一个留言呢，他只给我了四颗星，不过还是把它念出来好了。他说风格跟科技酷宅真的很不一样。哎，的确啦，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科技酷宅是比较风趣，而且其实他有两个人在对谈，所以可以蹦出很多无厘头的火花。像我跟小旭在聊天的时候，也都是常常会讲出很多干话来。对，所以科技酷宅真的是比较有趣的一个节目啊。但是呢，这是 Kisper 硬要讲这个节目呢，它其实就是想要分享就是新闻类的事情啊，就是很多比较及时的一些事件或是及时的一些科技新闻，那我这边把它分享出来，所以两边的风格完全不一样。那如果想要听很好笑，很多干话的，那真的是科技酷宅也是一个，应该是科技块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毕竟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做了一年多，那Kisper 硬要讲真的就是新闻性的，好，所以这个跟这个网友说一下啊，不晓得你会不会回来再听啊？啊，打了四颗星，说不定就不会回来再听啊。好，那接下来第二个留言是哈，他说他是忠实听众，哦，他这个留言是口条不要太离谱，基本上都能接受。在资讯爆炸的时代，更在乎的是内容的可靠性跟主持人自己的观点。嗯，好，谢谢你。对，那我口条真的其实蛮离谱的啦。对，其实有时候在对谈的时候不会有那种口条的问题，因为对谈的时候就真的很像在对话，但是有时候在分享一些新闻的时候，会因为有些东西要念的时候就会有蛮多的念起来不顺，或是说因为可能这篇文章写的本来就很不通顺，所以念起来也不会很通顺。好啦，总之反正大家喜欢听就继续听下去，如果不喜欢听就转台到科技酷宅去啊，或是说我另外一个节目叫柯南，那这个节目也是很精彩的。 好，那我们先就来看一下第一条新闻。第一条新闻是微软用 AI 机器人取代记者跟编辑。那微软近期使用 AI 机器人来取代就是记者跟编辑。那报道里面说哈，这遭开除的新闻从业人员呢，大多隶属于微软的 SANE 部门。那这个部门就是 Search， 然后 ADS 就是广告 ，News 还有 Edge， 这个就是这几个部门的一个人员被开除掉。那这开除掉之后呢，我先讲一下这些人是做什么的哈。这些人是帮 MSN 网站或是 Edge 上啊。Edge 浏览器上，或是说一些主页上的一个新闻报道。那简单来说，它就是帮读者去决定哪些是重要的内容，要把什么内容丢上来给大家看。它有一点像是 Google 的新闻一样的那种感觉，它就帮大家去收集很多新闻之后，然后去做筛选。那其实 Google 早就是已经用，应该说演算法或是 AI 来去做这件事情了。那微软近期才开始做这件事情后。那但是上周五的报道指出，美国有多达50位的新闻从业人员受到 MSN 就是微软的一个新政策影响。那英国卫报的报道说，英国当地也有27名员工啊，在被告知后一个月面临失业。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会 AI 应该是影响到蛮多的人的生计的，尤其是像这种可能被取代性高的一个被取代性高的一个工作了。那微软 MSN 本身其实它其实并不是有产生新闻内容的，以前有很久以前有，但是它后来就是去跟一些合作编辑合作媒体去做一些采稿，然后采稿进来之后呢再做一些编辑或者说一些筛选。那这些编辑的人员原本就是会把那个就是这些媒体进来的文章标题格式还有一个内容做一些适度的调整，然后另外还有跟那个这些媒体去讨论一下那个分润，就是广告分润。对，那人工编辑文章的目的其实想要让新闻被更多人看见，所以他去改了一些标题，而且让阅读体验更舒适。那这个就是一些排版的工作哦。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如果用 AI 的话，它就可以去做一些比较制式化的一个设定 例如说他可能检视到一些标题比较不符合规格的，那或者说内容编排比较不符合就是阅读的，那其实他就会去这样做。那这个东西是比相较于 Google 来讲，它是Google 它只挑文章进来，它并不会去做一些编辑或跟动的一个动作，所以微软这其实会应该是说可以让读者可以更轻松的去看这个新闻，就是不会因为就是来源网站媒体它写的乱七八糟就影响这个内容啊。那其实对一个，你知道前一阵子啊，因为就是我录音的前几天，应该不是前天，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忘了。好，就是联合报它宣布停刊了哈。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媒体其实不好撑下去的一个象征啦。就联合晚报收摊了。对，那其实在采用人工智慧的话，我觉得其实还蛮节省人力。其实很多媒体应该说对，有不少媒体它其实都是已经有部分的稿件是采用机器人来去做撰稿。这件事情最重要也是想要节省人力。那 MSN 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对，应该也是人力的一些问题啦。当然或许有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影响，但 也有可能是一些像是本来媒体业本来就不是很景气，你也可能不容易拿到，做了这个网站你也可能不容易拿到一些收入所以这个所以机器人去取代人力这件事情，或许对于媒体来讲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但是这也要看那个 AI 技术的进步了。你如果 AI 更进步的话，它真的可以去模仿人去写出来的报道的话，所以你只需要去网络上去收集一些其他媒体的报道，你就可以组合出一篇你自己的报道。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公平的就是说，那谁要出人去做那个资料的采访？对，这个才是更有趣的事情。对，没有人要去做采访的时候，你自然这些机器人就找不到资料，也找不到来源可以去做报道嘛。对，也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做报道，所以那你怎么产生出一篇报道呢？难道机器人会自己去采访吗？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记者跟编辑的这个人还是得存在，而且这个人其实最不能用机器人来取代。对，虽然说你可以去用它来去做一些编辑，去取代编辑的工作，或者说取代很多就是有可能是一些比较既定的新闻稿的一个的工作啦，但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去取代采访这个工作，因为采访这个是蛮重要的不过真的媒体很不景气，所以如果收听的人有媒体从业的人员的话，就请加油，然后我们要写出自己的价值啊，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媒体从业人员，我也知道这一行真的很辛苦。好，那就第二条蛮猎奇的就是抗 5G 辐射 USB 居然只是普通的水声碟。为什么会有，现在讲一下为什么会有抗 5G 辐射 USB 这件事情出现就是说在最近的 COVID-19 在流行的这段期间啊，就是有人传说说因为 5G 讯号导致感染肺炎的假新闻啊，所以这些应该是蛮多这样会相信这种假新闻啊。我觉得这个相信这种假新闻应该也是蛮，虽然看起来很蠢啊，但是这些很多就是资讯落差，就是所以因为这些资讯落差，所以让一些不孝业者是有机可乘。然后英国一家厂商啊宣称有一款要价283英镑大概约合台币在1万出头的一个 USB 设备，它能够避免使用者遭到 5G 辐射的侵害。然后就有一间网络安全公司就跳出来啊，就去卖了，他实际去买了这个随身碟，那回来去试用去拆解它，然后发现这个大概只价值5英镑。对，这个蛮有趣的齁。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以前像 不只是英国啦，像台湾这边也是很多，就是什么 4G 基地台 5G 基地台 5G 还没开始 4G 基地台或是之前的 3G 基地台，然后大家都觉得它的辐射会伤害人。对，那所以就里长可能就跟一些里民去找一些议员或是一些代表那去跟这些电信商抗议，就是说不行啊，你要把它拆下来，这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安全。好，结果呢拆下来之后呢，他们赫然发现我的手机怎么不能上网了。 对对，就不能上网了嘛，所以他们就又要求要把它建回来。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蛮有趣的。那连那个连教育其实都蛮好的，这个台湾的社会其实也有很多人是有这种资讯落差，但是我不晓得这个资讯落差到底是怎么来的，因为台湾的资讯应该算是蛮流通的啊，怎么会去相信这种就是4G影响健康这件事情哦，或许真的这些辐射可能若干程度还是会影响到健康，但是其实因为国家有一个检验机构嘛，NCC 这个检验机构它都可以通过了，因为它应该有一个叫健康依据的标准存在，都可以检验这个的都可以检验过了，那怎么还会对人体影响会那么大呢？它应该就是有一个安全的一个上限。哦，对，如果说真的 NCC 真的失职了，我们应该就把 NCC 这个单位换掉，但是他没有失职啊，他真的是依照着那种健康报道健康报告来去，或是一些研究报告来去做这些规范。好啦，那就是说哦，他这款哦，名字叫做 5G Bio Shield 哦，他说可以抗辐射，那外形跟 USB 水晶体很像啦，然后他有说他这个有个技术叫做最先进的全光谱纳米哦，对不起，这好难念，再一次哦，全先进的全光谱量子纳米层抵御技术，这感觉还蛮厉害的哦。他说宣称可以抵挡2G 跟5G 的2G 到 5G 的一个 WiFi 讯号 ，WiFi 讯号，嗯，好了，就是2G 到 5G 的一个讯号了哈，就是电信讯号。好，那他们这个很有实验那个态度的这个检验，不是检验单位哈，就是一个安全单位，他就去买了这个，然后买回来之后啊，他发现这包装超精美的，然后造型也蛮独特的哈，那它有一个紫色的天鹅绒带，然后 USB 顶部还做了一个透明的效果，然后他们这个研究人员把它插进电脑里面去啊哈，它就是一般的 128G 的随身碟。128G 而已，你用要嘛用了一 T 好不好？好，那他们就觉得，这是一般随身碟，然后没什么特别的哈。那他们就小心翼翼的，还是把它拆开来它哈。结果啊，他们去检查之后呢，发现里面除了有一张圆形的贴纸啊，内部的连接跟一般的 USB 随身碟一模一样。那这个的刚刚讲的什么奈米量子奈米技术到底在哪里？看不到，难道那就是那张贴纸吗？很特别哈。好，那最后呢，这个研究人员啊，他们表示啊，这个 5G BioShield 它只是一款价值5英镑的 USB 随身碟，那或许价值就是在那个贴纸，叫做量子全息催化剂的贴纸，是不是值300英镑？就大家去思考一下啦。啊，而且这个网站其实目前还在网站上做销售，嗯，蛮有趣的。对，那大家就听听笑笑就好了。如果真的想要去买的话，可以跟我讲一下，我不会帮你出钱，但是我想去亲眼看一下这个诈骗集团到底是做了什么奇怪的一个设计哈。好啦，那第三则新闻 ，DxOMark 公布六大拍照主题榜单。哦，那个 DxOMark， 我想很关心手机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是一个相机评比一个网站。那他每一年他都会公布一些奖项，然后那他在之前也公布了一个很特殊的榜单。啊，这个榜单呢是分别依照拍照、录影、广角、夜拍、变焦跟景深这个六大评比来去评比出最好的手机。那到底是谁拿奖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最佳拍照。是华为 P40 Pro 啊，华为 P40 Pro 在台湾好像快开卖了，那目前是还没，但是有提出要开卖哦。那它还有另外一款是 P40 Pro Plus， 它这个胜出的原因呢，它是说哦，这支手机 P40 Pro 在 DxOMark 上有拿到140分的一个最佳成绩，就是拍照最好的成绩啊，所以它在各式的拍照情境下都有优异又精准的一个呈现。而且主镜头在噪点平衡上啊，就是无论是高对比或低光源这个不好处理的情况下都是有一流的表现，另外在散景中啊的人像也看起来非常自然，所以就是整个都是很表现都还蛮不错的一支手机哦。那我还没拿到，我还没试用过，那我蛮期待这支手机进来。 那接下来第二个最佳露营结果也是 P40 Pro。 好，那他胜出的原因，他除了140分的拍照高分以外，露营方面他也105分拿下整个手机的榜首，理由也是各种情境下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录影状况，录影的呈现，包括曝光跟动态范围都有一个蛮好的表现。好，那前面两个都是让华为拿下来，而且都是同一只手机 P40 Pro。 那第三个最佳广角到底还是不是华为呢？答案不是，是三星最近出的 Galaxy 20 Ultra。 那 Galaxy 20 Ultra 的胜出原因在它广角测试上拿到47分的高分，它是所有机种中在广角评比中的冠军。那 S20 Ultra 它可以将那个广角中的成像进行有效的一个校正，来避免那种边缘变形太过量。那我自己使用过 S20 Ultra， 它的广角真的是还蛮厉害的，而且是所有的手机里面最广的一个，最广的一个广度啦。它整个在变形修正上也表现上相当的好，所以被三星的 Galaxy 2S20 Ultra 拿下来，应该是蛮应该的。那接下来呢，最佳夜拍，那最佳夜拍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个奖项好像不用讲，应该是华为了，没错，它就是华为 P40 Pro。 因为夜拍一直都是华为的一个强项，那它的胜出原因就是说，无论它在夜间拍摄，开启闪光灯、自动闪光灯，或是关闭闪光灯，或是夜间模式， P40 Pro 都有一个出色的表现，也拿到了70分的一个最高分，就是所有手机里面单项这个最高分。在夜拍的各种情况底下， P40 Pro 都能够有相当好的曝光跟白平衡的效果。对，那其实在夜间模式应该也算是华为最先开始进行的，那一直到好几年之后其他的品牌才跟上所以它一直有在进步，而且整个拍照起来，我使用过其他的华为手机拍起来其实真的有点厉害。大家如果喜欢夜拍的话，或许可以尝试一下华为的手机。那接下来下一个奖项是最佳变焦，结果还是华为 P40 Pro。 好了，我讲到这边大家会觉得那干脆全部都给华为就好了，那或者说你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想象，就是说华为有没有买榜好啦，反正这个想象就让大家自己去想。那我自己是觉得啦， DXOMark 算是一个蛮公正的一个单位。好，那它胜出的原因是华为它从 P30 Pro 它就是有一个5倍光学变焦跟软体处理方式来去提升那个变焦的优势它应该这个意思就是说，它其实有一个叫做合成对焦的，或者说我们可以叫做混合光学变焦，它就是用长镜头加上一个高像素的一个主镜头来去结合出一张比较更细致的一个照片，它可以去有控制一些噪点或者是说它的变焦范围更远的时候它也是相对的清晰。好啦，那讲了五个奖了，那最后第六个奖最佳景深该不会又是华为吧？答案不是，它是三星的 Galaxy Note 10 Plus 5G 版本。这个我自己有用过 Galaxy Note 10 Plus， 我手上还有一次但是我没有 5G 版本的。不过两个应该不会差太多了，我觉得。好了，那胜出的原因是三星 Galaxy Note 10 Plus 5G。这个版本它景深效果相当明显不仅能将主要的被摄物独立出来边缘模糊渐层处理的很自然以外就连拍摄的主角也可以把细节维持的相当好，就是那个人像的部分它可以维持的非常的好，尤其在高对比的场景下，背景的光线也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对比度，而且其实有点像 HDR 一样的那种效果一样。好了，那就以上六个奖项，有四个被华为拿走，有两个被三星拿走，那其他的手机就加油咯。好，我们来聊一下最后一条颈上冷却装置，让夏天凉一下。颈上就是脖子上面的一个冷却装置。那这个装置呢是由富士通它近期推出的一个穿戴式装置，叫做 Komodo Gear。 那它有点像是那种你挂在脖子上那种耳机一样的那种感觉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冷却装置，它可以有效降低穿戴者的一个体温那这个装置其实专门是设计给一个譬如说在工地里面的一个就是没有办法吹冷气的工人或者是说你可能是在收费员，就是在 停车那种下去画单子那种的，那或者说在一个路上的一个打扫的一个人员啊，反正就是一个不会处在冷气环境底下的一个人，那他就让他去降低体温。那他这个就是有像提供给这种这些人去用租赁的方式来去使用它哈。那 Komodo Gear 啊，它是原理其实跟市面上的空调有点类似，它用水冷的方式啊，降低周遭空气的温度。那具体来说，它是使用叫做冷却晶片。那智能应该这个应该正确说应该叫智能晶片哈。那智能晶片的任务啊，它其实就是把穿戴者脖子上的热能啊传导到散热装置上，然后再搭配上那个穿戴者腰间上的一个风扇，然后还有一个循环的一个系统，来去将冷却后的水啊再传送到那个佩戴的表面啊。所以你即便是环境高达35度以上啊，它装置也可以去发挥冷却的作用。所以这个有点像就是那个电脑里面那种水冷装置的感觉，只是把它换到那个脖子上，然后身体上去可以去做这样子佩戴哦。那 Komodo Gear 这个装置啊，重量只有170克啊，所以你挂在脖子上其实比较不会有压力啊。但是其实在腰间上的那个重量比较重哦，它有840克啊，因为它可能要去做一些散热的东西哦。那这个官方他说哦，可以在5度到40度的环境下作业。那除了冷却功能以外啊，这个装置还可以去跟你的手机去配对。然后还有一些通讯的功能，那另外里面的搭配的锂电池啊，有提供2到4小时的一个续航能力。那其实我们在第一季的时候有一集是讲那种，就是有冷却装置的一个衬衫哦，西装外套啊，那个装置也蛮有趣，它也是同样也是使用智能晶片来去做一些散热的工作，像一般我们穿夏天有可能也要穿正装出席一些正式的场合嘛，所以在衬衫里面如果有一个冷却装置就隐藏起来的话，我觉得好像也蛮好的齁，蛮舒服的，不然在穿正装到外面爬爬照真的很热。那尤其像是一些防重业者啊，或是一些业务员，有时候穿正装出去是一个礼貌，对，所以你更需要这种冷却装置。好啦，那我们这四则新闻就讲到这边，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与分享，最重要的是在如果你是用 iTunes 或是那个 Apple Podcast 的话，记得帮我打5颗星，然后按下订阅或是说你想要在这边留言也没有问题哦。那如果你想要听什么更多的题材啊，或是说有什么问题想要讨论呢，可以直接到 Facebook 的粉丝团哦， Facebook 的粉丝团 KissPlay KISPLY 上面留言给我，对，我觉得在上面留言给我，我觉得最快啦。对，你就可以知道，可以及时跟我互动。那你也可以及时的跟我，有什么问题的话，或者说节目讲得很烂，你也可以直接留言干掉我。好啦，拜托不要干掉我，我玻璃心。好，就这样子啦，谢谢大家。OK， 拜拜。